中国政府星期五再次推出救楼市的一揽子政策，包括央行出资3000亿支持地方政府收购库存、降低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下限，被认为是中国政府迄今宣布的最大胆救市措施。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的房屋开工率下跌将近25%，房屋销售面积也减少了20%。专家指出，中国大规模的房地产萧条正在削弱投资和消费，继续拖累整体经济的增长。救市大招对解决中国房地产危机、提振整体经济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陈昭辉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赖启宏博士。赖启宏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二位。那中国央行、住建部等多个部委上个星期五呢，就房地产行业发布系列政策，最核心的内容是让地方政府来收购商品房的库存，另外还包括降低首付的比例，首套15%，第二套是25%，还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降低公积金贷款的利率。那《华尔街日报》就称这是中国迄今最大胆的房地产救市措施。我先请教这赖启宏博士、廖启宏博士，为了激活楼市，此前中国政府已经用尽了工具箱了，这新一轮的措施新在哪里？大胆在哪里呢？
是的，这一轮的这个系列政策主要是看到中国四月份房价下跌的速度加快，这个不下猛药不行了。我们看到中国的房屋的数据是从2011年开始统计以来，这个四月份的数据是最糟糕的情况。那这个是七十大城市的新房的价格年减3.51%，那中古房年减6.79%，这些资料其实是有史以来最低的。那这个让中央没有办法再假装没有这回事了。我们看到从几年前恒大跟碧桂园爆雷以来，中国一直是对于这个房地产的态度是一个作壁上观的态度，因为中国一开始就拍板定调，认为这些危机是这些房地产公司自己杠杆开的太大，然后自己翻车，然后自作自受的，所以说不愿意出手相救。那当然就是后来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像是降准降息、以旧换新这些比较这个边缘的政策，但是力道都不是特别的大，也没有对症下药。那比起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很大的力道的这个一揽子这个政策来讲，相对来讲是相对来小的。那对于中共之间来讲呢，他们最大的最头痛问题是地方债，地方债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整个财政是会被拖下水的。所以说过去来讲他们是蛮忽略房地产，但是现在的数据越来越显示说他们不能再忽略了。但是这个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务院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他特别要求说地方政府要酌情收购卖不掉的房子，另外还松绑房贷、降低利率贷款这些。这个其实当然是猛药是没错，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一番骚操作，这个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就是并没有考虑到真正的经济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在任何国家房地产卖不出去的话，就像商品卖不出去一样，那当然就是降价以求。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又有限降令，不降价又没人买，这个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方面不准开发商降价，另一方面又希望活络房市，那只有用纳税人的钱来买这些房子。因为这个政策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一旦政府宣布要买这些卖不出去的房子，很多建商原本卖不出去的房子就是本来都要歇业了，就拼命抢盖。我们知道盖的再多就是反正就是都无所谓嘛，反正政府会买单。另外就是说这些房子卖不出去的地方通常是三四线城市，那需要买这些房子要来做什么，就是政策的目标就是说拿来当做保障性住房，这个低收入或者是无家可归人比较用这样子的用处。但是三四线的这个生活费也比较低，这样子无家可归人也比较少，通常没有办法负担房子是在大城市，但大城市并没有太多闲置的房子来收购，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资源的错置。那把不需要保障性住房的城市买一大堆空房子，这个也是这个钱也是拿来当水打水漂。我们看到这个中国 中央出手的这个主要原因啊，这并不是真的是忧国忧民，这个担心民众的这个生活疾苦。那这个其实中国我们看到很多政策都是以这个政权稳固是最主要的目的。当人民财富缩水，然后储蓄下降，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大家当然开始对政府不满。然后追根究底，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最早的一个问题就是两年前的灾难，就是从习近平所喊出的口号"住房不炒"的口号开始。那接下来又有三条红线，这些都造成这个房地产崩盘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民众追根究底，可能会让共产党的权力有所动摇。所以说他们现在不出手都不行了。
嗯，那这一次中共看来是看清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啊。那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17号称，要打好商品住房烂尾风险处置的攻坚战，要推进保交房、消化存量商品房等重点工作。那中国的央行同一天推出了3000亿贷款的这个清库存，来支持地方国企收购待售房。可是呢，很多经济专家就指出说，3000亿元是杯水车薪，要清理中国各地大量积压的这个空置房或者是还未完工的楼盘，要耗资是几万亿元人民币，而且这笔资金要快速的投入。那陈昭慧教授，这个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钱从哪儿来呢？
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的，他本来也就不打算让地方政府投入大量。实际上是3000亿元，或者说是这次的目标，主要是为稳住预期，稳住房地产市场悲观的这个预期。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为什么会有库存，大量库存，为什么会有烂尾楼？关键的原因是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崩盘了，大家认为这个房地产是要降价的，这个就是预期。如果在这种预期情况下，那当然大家就不会买房子了。 OK， 就是在房地产就是市场特别热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连夜排队就是去摇号等等，这种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有什么库存的问题，也看不到这个烂尾楼。这个烂尾楼和库存的问题存在，就是因为是房地产的根本原因，就是房地产这个市场崩盘，大家有悲观的预期，而这个悲观的预期让大家呢就不愿意投资，这个不愿意投资呢就导致的更加重的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所以说他这一套操作，尽管钱不多，他的意思就跟市场说了，我们会一直这么刺激下去，如果这一次不成功，我们下次还有更大的招继续用下去。所以说呢，这一套的操作主要是为了稳住预期，让社会资金呢，然后就是冲入房地产来救这个市。它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就是作为主角来救市的，而是让社会大家的社会闲散资金这么多的存款，让这些存款呢再重新回到房地产市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各大报纸就是金融媒体啊，拼命的在吹这个是个了不起，这是史诗级的救市等等，这些原因实际上就是为了稳住大家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而不是说是让国家买单，让你把这个市场救回来。
嗯，那这个政府他这次是出了说是出3000亿元来这个支持地方政府来收购这个库存，可是陈教授认为这个几乎就不是它的主要目的了。那么除此之外，政府还降低了首付的比例和房贷利率的下限。第一套我们刚才说是首付15%，第二套是25%。那廖启宏博士，您认为这些措施能说服老百姓现在就出手买房吗？
这个首付比例下调或许可以短时间的刺激房市，但是对整体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刚才陈教授讲得非常好，就是目前中国房市的问题是整体来讲民众对于经济未来的前景是悲观的。那中国平均首付大概是30%，也就是100万的房子首付30万，然后贷款70万。那基本上首付越低，比如说15%的话，那贷款当然就越高。那首付调低，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要，虽然说你一开始付出去这个自备款是稍微少一点，但是你表示你背的这个贷款是更重。 那目前中国房市的情况并不是大家不想这个付这么多首付，主要是大家想要赶快把银行的钱还完，赶快把手上这个欠银行的贷款赶紧还完了，因为看到未来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大家不愿意再开始新的贷款。我们可以看到四月份的这个社融数据，四月份社融数减少了2000亿元，这是从2005年以来首次的这个单月的负增长。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民众的短债减少3500亿，然后长债也减少1700亿，这些都显示出民众是不愿意再借钱的，他们就赶快把手边有钱就赶快先还完，所以说这个并没有对症下药。那真正我想买房的最大的这个动力是刚性需求，就是说一般民众可能小家庭成家立业结了婚，然后有这个有孩子了，但是目前来讲其实这个空房的这个空置率太高了，中国28个城市平均的空置率高达12%，然后这个目前当然就是供过于求，那国家统计局的前副局长甚至说14亿人可能都住不完，目前甚至有人认为说空置率是高，可以容纳30亿人，中国如果人口这个加倍都可以构筑，所以我认为其实只要民众对未来信心维持低迷的话，房市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振兴。那我认为说这个其实把这个首付的比例降低，可能会引起短期的这个效用，但是就长期来讲并没有对症下药。
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个投资者对上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的兴奋。香港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上涨了5%，上证的房地产指数上涨了6.2%。那陈昭慧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反应？他们是过于乐观了吗？会不会吹起新一轮的这个泡沫呢？
这个过于乐观的话现在还不好说，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长期从2月份两会的时候说了要打好这个去库存保交楼的这个口号说起来以后，这个市场已经在逐步的恢复。实际上这个月的话，实际上这个恒生的内地的地产指数的话已经涨了18%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大家认为呢，就是资本市场认为呢，就是说这次救市的话是应该是会有作用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的反应呢还是比较正面的。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这次的这一套的这个刺激政策呢总归是对房地产总归是个利好的消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至于说会不会造成泡沫呢？我觉得不大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这个泡沫的破裂，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跟刚才廖教授说的，通过房住不炒，通过就是急症猛药了，就是三条红线等等一系列的操作，而且是花了不少时间，终于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就遏制住了。所以说的话，花了这么长时间，也导致了大量企业房地产企业的破产，然后大量就是从业人员的失业，造成了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能够把它压下来，这个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以后我不认为会继续有泡沫发生，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它马上就可以把它调整。
那中国的媒体称这一轮的救市措施是史诗级的。那从前几次这个政府来干预来看，不是力度不够，就是力度过猛，造成中国楼市的几次的这个起起落落。比如说2015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同样是萎靡不振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棚户区改造项目，成功的阻止了楼市的滑坡。那也可能是这个过于有效了，以至于这个房地产市场再次腾飞，开发商开始大举的这个大肆的举债，最终呢又导致中国政府在2020年开始对开发商债务实施限制。那中国的住房销售随后又出现新的断崖式下降。那我请教这个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新一轮措施是否能起到平衡的作用？它的力度是过猛还是不够呢？
其实我认为在这个一个计划经济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过犹不及。那很多时候你为了要刺激这个刺激经济或是刺激楼市，然后你就是下猛药，然后你这可能一旦过头了，然后你要泼冷水。那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你不允许这个资本主义或是说让允许这个民众的民间企业，然后就透过价格、透过利率透过他们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比例，然后来自己做一些这个相对应的一个措施。那在政府这样子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让政府一个高压的这样子一个或是计划性的一个措施之下，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政府他们已经拍胸脯保证说我们会来收购这些卖不出去的房子，那这个可能会造成建商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脱手。那知道说可能原本都已经不想再盖了，结果后来就看到政府还要在这个收购，那我们就多抢盖。就像这个就像是一个像是很多这种农产品的这种农业政策，农民知道政府要收购的话就拼命抢种，能卖多少就卖多少。那接下来我们一定看到很多更多的这个空置率。另一方面就是说房屋价格的问题，那房屋是这个政府要买是用市场价吗？还是是用什么样的价格？那这些建商是不是会希望能够用更高的价格来卖给政府？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这3000亿，就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个其实基本上是杯水车薪。刚才陈教授有讲到说这个其实这个就在一个这个倾注大量的这个资源来收购，这个一不小心被拖下水，可造成更大的财政危机，是更一发不可收拾的。
那廖琼博士，我继续请教您。您刚才提到这个政府来收购商品房的库存，让房企是来偿还债务，这是它的目的。但是政府要以什么样的价格来收购啊？比如说是以市场价收购，那政府就会亏本。如果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来收购，那势必又导致这个房企无法偿还债务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资金链断裂的问题。那这好像是把这个坏账从左手换到了右手。那您认为这个新的措施对避免金融风险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认为其实对不起，
廖教授您说。
OK。我想就是很快的这个回应一下，就是我想房屋价格的问题，其实我想目前当然就是中央的这个立场当然是希望能够价格是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来收购。但是比较高的价格，因为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是降价以求的话，那这肯定会在统计的数据上面显示出来，他们不希望这个房价是继续跌崩。但是如果说是用市场价格来收购的话，那会不会造成说这个这些钱就是最后就是只是买了更多的空房来闲置？那这些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很多肯定就是要举债，那举债要是从这个这个目前中国的国债的问题已经就是相当的严重了。那如果说就是要继续举债的话，那而且就是说拿来刺激这些已经这个闲置的空房的，这个基本上是对整体国家经济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做起到太大的一个这个救市的一个作用。
那陈昭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政府收购了这个商品房的库存以后要如何处置？是作为保障性住房是要低价出售呢，还是低价出租？这个对周边的甚至整体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会有怎样的冲击呢？
好，首先我就是接着廖教授说的这个观点再发展一点吧。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首先呢，他根本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就是政府来接盘，不是。他的意思，政府的作用就是用最少的力气稳住大家的预期，让大家认为呢，这个是政府希望这个房地产建就是稳健的价格在不断的向上涨，让大家呢就是社会呢能够来接盘来买单。而不是政府来做这个事情。如果说只有政府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政府就算是失败了，这是第一点。至于说就是他买的这些房子然后怎么处理呢，我认为呢话他主要是作为廉租房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他要低价卖给别人的话，那他就等于说是自相矛盾了。他一旦低价卖给大家的话，那这个房价不是又被他打下来了？所以说的话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做廉租。这个廉租的话，这个房子呢， 肯定是比较不好，是最基本的房子。他让一些就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房地产啊，就是房价的人呢，能够暂时的话能有个住的地方。然后的话，通过大家的经济情况的改善呢，这些人呢，为了改善自己的住房呢，又重新回到房地产市场去买房子，作为改善性，甚至说就是买更大的房子了。他要这些人的话，最终的目的呢，是要重新回到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话，会减轻了对这个房地产这个价格的那个压力。
嗯。好，那我们有位网友 X 网友 Sky Eyes 他说，中国房地产的根本矛盾是产能过剩，供过于求。城市里面到处都是房子，乡村也到处都是房子。中国现在总共建造了超过500亿平方米的房子，可供35亿人住房。满打满算，中国才有14亿人口。房子是不动产，不是汽车，过剩了无法对外输出，也不是牛奶，过剩了倒进河里就算了。房子供过于求是的基本矛盾是无法化解的。那我想请教这个廖启宏博士，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这种观点？
这个网友观点可以是非常的犀利，我认为其实他讲到正是一个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一个经济，当大家对于前景很乐观的时候，大家这个自己可能买一套房，然后租，然后再自住，然后再买一套房是租出去。那如果说是在一个经济如果够活络的话，那除了本地的居民之外，还有外地的居民，然后还有这个各国外的企业，然后资金进驻，然后国外的员工，然后大家来这个国外的这个企业来这个国家投资，所以这个都是有一个活络的市场。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大家对未来前景的一个悲观的情况，所以说大家目前有的房子就是不会再增加了，那这个贷款就是赶快付完就算了。那这个目前的确就是其实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就是说到底是足够容纳多少亿人当然最大的数据我看到就差不多就是像这位网友说，大概可以足够容纳35亿人，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其实空置率大概是12%，在这个很多城市里面，那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供过于求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在这个政策再一加下加码的话，那会不会造成说更多的空置率，然后让这个厂商房地产厂这个厂商他们抢建，然后让原本就是应该要停下来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机制，然后反而是更多的这个供给呢？那这个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这个观众给我们寄来的评论。冯 C 他说，高层、超高层住宅以后的问题很大，将在未来20-30年内成为城市的贫民窟。电梯老化、设备老化、维护保养成本高、拆迁成本高，基本上没有开发商愿意拆。二战后欧洲为人口高峰而建的高层住宅，现在老化后全成了贫民窟，因为容积率高，重新开发没有利润可赚，政府和开发商也无计可施，无动于衷。现在买高层住宅的20-30年后还完贷款后，发现房子一文不值。那请教这个陈教授，您怎么看现在中国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这个是不是也是很多买家所担心的这样问题？
这个肯定是的这个高层房子就是现在实际上大家已经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国内的比较流行的就是大平层就是说是要最好是平房然后的话即便说是那个楼房的话就是多层就行了。高层住房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是当时他们的规划就没做好，当时大家都以为是越高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高楼大厦嘛，总归是高楼总归好现在的话就是他要承担他的这个社会成本了，这个是我完全同意的。
嗯，还有一位朋友绿豆冰他说，中国房子已经把有收入的都收割的差不多了，还能去割谁？连中低收入家庭都要开始收割了，看来买房人群已经枯竭了，尤其在皇上英明领导下，有钱人不是移民就是被抄家，普通人不是失业就是收入下降，怎么买廖启宏博士，您认为现在这个老百姓即使想买房口袋里也没有钱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其实买房子，其实如果说一个楼市好的话，就像刚才陈教授说，大家很多时候借钱或是排队都要买，因为房屋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资产效应，就是说你房子你即使买下来，如果说你看到房子你十年前买房子现在已经涨了10%、20%、50%的话，那你自己会感觉到你的财富是富有的，所以说你的手头当然就比较宽裕。但是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房子的房市，就是你看不到一个未来，看不到一个隧道的尽头的话，那你当然就不会你当然就是你想办法把你目前手上的这个贷款赶快还完，你也不会想要买新的房子。所以说这个根源基本上都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一个前景的一个悲观或乐观所会影响说这个房市的情况。那对于说大家手边有没有钱，你即使说这个房市好的话，你借钱也是会去买的。
那还有一位网友叫 Bear2004XM， 他说这种做法是饮鸩止渴，荒唐无比，没有权力制衡，公权力会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操控金融与市场，最后是中饱私囊，混乱不堪，掏空全民财富，没有其他，神仙也救不了中国的房地产与金融。那陈昭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政府在收购和出售的过程中是否会包含了权力寻租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一个痼疾啊，这个东西是这个非常难解决的。只要政府参与了经济的运作，这个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说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绝大部分人，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市场经济总归会是比计划经济要强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了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呢也需要市场的，就是美国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就是联储它需要控制市场的那个冷热，它必须要做一定的事情。但是的话，政府直接进入市场下场操作的话，这个是有很大的弊端的。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廖启宏博士，有的经济专家说中国这一套救市措施啊，类似于美国政府在2008年设立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TARP， 那目的是在这个美国计划是目的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后能够购买问题资产。那廖教授，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和美国的这些措施有可比吗？
我认为是没有可比性的。美国在2008财务危机的时候通过了这个资产救助计划 TARP， 那主要的内容是他们是授权给这个财政部7000亿美金资金的额度，然后这7000亿美金并不是直接来买房子，它是购买担保金融这个机构有问题的资产，然后来确保当时的这些金融机构银行他们能够正常运作，然后把他们手上有毒的债券然后先买进来，然后让这些债券能够不会一滩死水没有流动。那当时这个救助的计划是算是一个危机这些金融机构是一个危机中的这个暴风眼，那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信心，这当时这个救市计划是相当有用的。那我们知道美国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其实次贷危机，就是说他们很可能把钱贷给这些不应该贷的人，他最后还不出来，就最后房价开始崩盘之后还不出来，那银行手上就拿一大堆的这些除了有毒的资产之外，还有真的这些房子，就是这些法拍屋他们已经卖不出去的房子。但是美国政府当初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去干预这个市场，它是透过就活络这些次级市场，就是说把这些债券有毒的债券先用政府的钱来收购进来，让这些确保这些银行它能够继续的维持他们的运作。那房价跌了没关系，就是跌到一个程度总是会有人买的。那我们知道金融机构一旦失灵的话，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说当时这个计划是蛮有用的。那比起说现在中国现在想要用的方式是直接来干预这个房地产市场，直接来买这些房子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会牵涉到更多的一些诱因的问题，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有一位叫大王叫我来巡山，我为大王到处派书单的 X 网友，他说3000亿救楼市，这点钱不够填恒大的坑，更何况还有碧桂园、万科、雅居乐等等的大坑。 还有一位朋友花花兰，他说中共这一次对房地产的救市是一次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为，根本就起不了好大的作用，只能又是一次烂尾工程。还有一位朋友鱼次郎，他说中国那些空屋鬼楼就已经消化不了，这何止产能过剩，简直就是已经恶化成中国的绝症，现在任何灵丹妙药都只会加重病症而已，这一切都是几十年来炒房炒楼中国盛世的结果。好，我请陈教授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这个是同意的。就是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泡沫化，这个是大家是有目共睹。我在你们的节目里面做了。
好，陈教授的这个声音有了一些故障。那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和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